猎魔人必须守护民众，保护他们不受林地矮妖、吸血鬼和狼人的伤害，保护人类不被任何一种邪恶所伤。猎魔人必须守护和拯救，所以我才想要成为猎魔人，所以我才会拿到这把剑。我绝不会保持中立，我绝不会冷漠，绝不！
波兰国宝级奇幻文学，《游戏巫师》原作小说，安杰伊·萨普科夫斯基原著，《猎魔人》系列，首次中文正版授权有声书，现已在积禾网及积禾 App 独家上市。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加九新闻》节目，我是代班主持人龙马。
大家好，我是系统部，
我是老白。
惯例，
今天是跟大家学一下照例啊，今天是2020年的
11月27号
星期五的下午14:30。
农历呢？
农历记不住，
讨厌啊。然后这个音乐我也是没有提前做准备啊，临时让我来当来主持，所以
这
个、就是、
听就不是那点
很
对，我
不是他风格，
就是我平时听什么我就随便放点，
但也很难想象这是
你
听的音乐，
你平时听这个，
那我听什么呀？
不知道，想象不到，无法与你联想起来这种音乐。
对，我总觉得你应该听。
既然是这种夜店风格的，我的天，为什么你们内心有一团火可能？
上火了，
说新闻啊，说新闻、
啊。
这周新闻其实也不是特别多啊，然后我也是临时代班，咱们就一个一个说过来。
好嘞，
那先一个新闻呢，就是可能这周大家都看到讨论的这个英国的金摇杆奖，宣布了他们的这个结果。然后呢，结果可能很多朋友通过我们的这个文字新闻也已经看到了，就是这个《The Last of Us Part Two》最后生还者第二章算是最大的赢家啊，拿下了包括年度最佳游戏在内的多项大奖。
这个是一个玩家投票的一个奖项，
是。
然后那个评论区里确实也的那个吵得不可开交有点。然后但是就我觉得有一点就是说的还挺对的，就是这个投票啊，就是因为它不像这个评分，就比如说我们在 MC 上可能看到这个特别具有争议的游戏，它可能是一半一半的这种针锋相对的感觉。
嗯，
对。然后但是这种投票，因为你没法投这个反对票嘛，就是
是，
那就有多少这绝对值的人投了这个游戏，他可能就是会相对于其他的这个怎么说提名者而言，他就有更多的可能，即便这个游戏是这种非常针锋相对的这种评价，也可能是这个结果。
而且我不知道是不是合适的，但是我真的非常推荐大家去听一下这个之前仲青老师来录过
投票的电台，
关于投票的那个电台节目，
对对对，
就他特别这个就是能让我们感觉到，就投票的方式啊，其实对最后的结果有很大的影响。
对，
是
你比如说像这种游戏类的这个颁奖，一般都是说你喜欢什么投什么，
对，
对吧？所以投出来的是最多人喜欢的，对，但他也很有可能是。也有很多人讨厌的这个，但是他在这种投票方式里是体现不出来的，
他并不代表就是
就如果有一个奖项是今年最讨厌的游戏，很可能也是这个游戏获奖，
也没准
儿。对对
对,
对，
或者是你换一种方式，就是说比如说你可以投负分票，可以减分，那么呢可能会投出来一个最少人讨厌的游戏，就是就是对吧，这个结果就会不一样。
我可以这个其实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 RPG Cortex 去年对那个最佳 RPG 年度最佳 RPG 的投票， 吉勒迪斯科是得了这个奖，
嗯、
但是呢，有25%的人给他投了就是
反对票，
反对票、
啊、不喜欢他。
就比如说最强是5分，然后就是最反对是1分，那么其实有25%的人是最讨厌他的、
啊、
因为他没有战斗。
嗯嗯嗯，对，
他完全没有战斗环节、
嗯、
所以说其实他就代表
文字战斗，
对，所以说他虽然得到了就是这个 RPG Codex 这个最佳 RPG 的奖项，但并不意味着就是所有人都支持他，
对对
对,
对，就是他并不代表了所有人的意见、嗯、
对
对，就所以其实那期节目综合下来就是最后的结论，我觉得就是结论不是说就是投票一定是这个有问题的，
是
就是就是人类不断的在这种投票的机制当中去寻找可能最具有这个代表性和最接近真实情况的一种方式，
嗯，
对，所以就是不可能有完美的投票的这种系统存在，就说这一定代表了我们想可能所有人的这个意见或者喜好啊等等这种东西，对。但是因为我就先又联想到 TGA 又是一个这个。业内的投票，
我老觉得
也有那个，
我现在就自己琢磨了，
也有玩家投票。现在 B 站投着的嘛，就是它是也采纳玩家投票
啊，对，但是
综合起来看嘛，
但是它的大的那些奖项不都还是以这个评委的这个评选为主要的那个参考依据吗？
是，
所以我就是这半个月又想了想这个事儿，
我闻到了很危险的气味，
不是，就觉得这可能是这个《顽皮狗》这个游戏又有可能。
那你就、
就是，
嗯，这不重要，反正你自己这个观念有一点转变嘛。
对，我就觉得自己之前说这个
啊，揣测
说这个人家 TGA 这个奖项敢不敢给谁，或者怎么给不给，就感觉有一点这个预设立场不太对哈，
是，
就有点说人家
好像
不
公正似的，对，好像不公正似的，
但只是其实就是投票方式的不同，
嗯，
然后他可能这个投票方式不同，代表了投票人他自己对游戏看法可能立场上也确实代表了。只能代表这个某一类人的意见，那可能在这个游戏上就会体现出更加可能在舆论上更加激烈的一个后果吧。
嗯，
我觉得。
但从另一面来讲的话，其实这次就是 TGA 的几个年度的竞争力还是蛮强的，也包括就是影响力很强的大热游戏，比如说就动森《猛男捡树枝》，这个是一个全民游戏、
嗯。
然后今年其实《Hades》也很有竞争力。
真的吗？真的吗？
真的吗？
就本身来讲啊，它是今年独立游戏里边比较。
老白，我先发
老白你最爱的 Doom Eternal 呢？
我 Eternal， 我就支持他，我就支持他。我知道他得不了，但我就支持他。怎么了？
您别知道他得不了，万一呢？
觉不不最佳，
我真觉得，我个人觉得，我个人觉得 Doom 的希望很大。
我
觉得我就你一直在群里发表这个观点，为什么呀？我特想知道，
因为
你觉得 Doom 可能性特大呢？
最佳游戏评出 Doom 来，谁敢说？哎呀，不行，不公正，谁敢说？谁敢说？
你敢
为啥不给
我？因为我觉得在这个游戏界领域里有那么几个山头啊，是这占有绝对的制高点的。
那对，
比如说红帽子绿帽子，比如说 Doom， 就是比如说啊，这个马里奥其实也不是所有人都喜欢，
对，
没有任何游戏所有人都喜欢。
但他得奖，
说实话，我这么多年马里奥，我其实每代我也都玩，但其实我一直不是特别喜欢马里奥这个。我能知道他有特别好，但是我个、
嗯、
肯定我个人不是特别喜欢这个系列的游戏、
嗯
嗯。
但是呢，比如说有一年有一个我喜欢的游戏。但是他和马里奥竞争的时候没有竞争过马里奥，就我不会不服马里奥嘛，谁能争得过马里奥？
是
是，
是
对吧？就跟Doom也是这个心理，就是
就赢了正常，
山头过高、嗯，不会有太多人就是有那么明显的反对意见。
嗯，
但如果说你比如说一个新 IP 或者什么的，然后比如说我喜欢的游戏和他去竞争，没竞争过，我不服。
Doom是有这个地位，
对，就跟有一年这个血缘没有选上这个最佳游戏的时候，我也觉得啊、哎，不服，我觉得血缘比你们什么 GTA 好多了什么的，
嗯、
就是有这种心理啊，我也觉得血缘比巫师三好。但是就是如果是这个换成了 Doom 或者是马里奥这样的 IP 的时候，就是你这个想法就会小很多。
但是 Doom 本身对于这个世代玩家来讲的话，就它的难度以及这个就节奏感或者说是体验其他的游戏体验吧，可能就并不是亲和力特别好。说良心话，对，尤其是最近 DLC 发售之后啊、嗯，就这个才是 Doom 的真实难度。
嗯，
就是对，
嗯。
然后 Doom 这个游戏其实。就是因为他这也算是重启之后的另外一部作品了嘛。
嗯嗯嗯。
然后之前老白也讲过这个 Doom 整个这个故事，
对，
然后包括等等等等，就是因为作为这么长久一个历史的一个大的 IP， 然后他在新的重启之后都做了哪些重新的尝试，
对，
然后和进步，其实就是我觉得未来是不是我们有机会可以把目光拿回到这个游戏的一些进步上，因为其实那天聊这个信条音乐节目的时候呢，
嗯，
仲兴老师也提到了这一代的这个音乐，其实它是非常 有代表性的一种很新鲜的一种尝试。
嗯、他们俩专业是说出了很多我们就是说心里感觉有那个感受但
听都听不出来的东西。
对，然后包括这个制作者在看待这个游戏的重启和新的一代 Doom 的创作的时候，他有什么样的一些理念，
嗯，
就这个我觉得还挺有趣的，是不是？
对，有机会其实可以说，
只能靠您了，这个
尽力而为哦。
反正我玩杜姆真的就是说不出来的上头，就玩的时候腾腾的
充血，
充血，
对。嗯就是这样，
冷静不下，冷静不下，
太阳穴直跳那种感觉
啊！对对对，因为就是他现在来讲的话，就今年的永恒来说，其实就是本质没有变，内核没有变，只是表现形式上进步了。再
说好嘛，
对对，
这不是才是一种更加符合这种 IP 的一种进步呢？
对，但你如果说
变得太多，我觉得也不对。
那肯定，那是肯定，
就是一种全新的方式。
嗯，
靠您了，
给老白说尾了还行，
下一条，下一条，
对，
当众下指标，
对，突然加了个 KPI，
那我就不再一一说所有的这个每一个细节的这个奖项，大家去我网站上去看吧，
好
嘞，然后我们就直接进下一条新闻，
嗯，
这个史克威尔艾尼克斯 SE 啊，宣布啊，他们因为疫情搞的这个在家这个办公的这个模式，从12月1日起将作为公司的这个正式的一个制度开始执行。
哦，
也就是说，以后没有疫情了的话呢，这个在家办公这个事儿也会成为他们公司一个常态化的这样一个
是
办公方式，就是采取两这个怎么讲双轨制吧。就比如说这个你的这个项目组的这个负责人啊，比如说需要号召会议啊，需要我们在一起这个。这种情况下工作的时候呢，我们就来办公室，然后平时你们在进行这个个人作业的时候，比如说游戏里很多这个工种啊，比如说做美术的呀、做音乐的呀什么的，
对对对对，
其实没有必要去什么非要去办公室或者什么的，有的时候
不是一直在沟通的这个环境，
对，家里的环境会更安静、
嗯、
更好一些、
嗯、
所以这个他们就相当于去采取了这样一种办公方式啊，成为他们的一个常态啊，这个是之前我们在疫情这个
准备长期的对待这个情况了啊，
对，
就他们的意思就是说不只是疫情了，就是这个当
之后一直都这么干，
公司的一个这个工作方式，
啊、
这个 S 以后的工作方式就是这样，就是如果不是特别需要，你可以在家干你的活，
嗯
啊，就是我觉得可能以后
这对日本公司来说算不算是一个挺那什么的，
挺对，但
挺先锋的，
就是严格来说、嗯，就是游戏公司在日本其实是比较这个
宽松的，
比较先锋的，就是
一直都是
比较前沿的、嗯，没有那些就是我们常印象中的那种
传统企业
特斯版那种
一些这个
半泽直树那种
比较古早的一些，
哦、
对对对，不，对、哦、日本的游戏企业真不是，因为你去别的企业，日本比如说你去一些这个机房里。那天你们说那个日本现在也有机房这个概念，
嗯、
就是他都得穿那个工作服，
嗯
嗯，
有的是白大褂，
就是工装的那种，
工装有的是工装、
嗯，
然后你办公室里全都是得正装，但你去游戏、
哦，
你去游戏公司真的没有，
就大家、啊、
对,
对，
因为我
是
我也是来了捷克之后有很多机会去采访
探访
的，我去日本游戏公司有时候挺震惊，说看你不告诉我的，我都不知道这是日本公司，真的和日本的其他行业挺
不一
样的，
哦、
所以就是本来这个游戏行业就是。比较怎么说？
年轻人比较多，
洋范儿的，比较这个宽松、
嗯，
比较新时代的那种感觉。所以这个，我估计以后会有更多的公司采取这个方式。
嗯
我觉得也是一个好事。
我以前认识一个就是在日本金融业做这个网络维护的大哥，特逗，就是特别烦上班，烦的要死。为什么呢？上班要求就是他们在金融行业嘛，上班
金融公司里面做 IT 的，相当于是
对，上班必须穿正装，但是呢，他的主要工作就是修机器。他一修机器呢，领带就被服务器风扇吃了，你知道吗？就特别生气。
SE 这个官网里边还特意用了两张照片啊，一个是负责声音设计的，一个是负责图像的，这两位，然后基本的环境也都是就是居家办公的这种状态，
自己家里的感觉。
对，然后他这个就是咱们这个新闻里还说了，其实他们是并行会使用两种这个在家工作的这个制度或者说这个模式吧，
对对对，
一个是每周三天以上在家。一个是每周三天以上在办公室，大家可以自己选择，而且他也不是说一周七天你都可以不来或者怎么怎么样，
嗯、
就是大家选择一个觉得自己舒服的状态最好。
嗯
嗯，你工作还是要保障的，就
还是结合你实际工作和你
对实际状态，
尤其游戏这种。就是游戏公司这种其实就是一个项目一个项目的，
对对对对对，
就比如你这个项目比如这种关键时刻需要每天大家都在一起碰面的时候，
对对对对，
那可能就还是得每天
得开个会，
是是是，
对，那有些时候
开会
就正是这个闷头开发每个人做自己事情的时候，可能你也许就是你三五天都不来也是正常的、
嗯、
对对对，
还是看你实际工作，其实咱们公司不也是已经这样的吗，
是、嗯、
啊，经常就是如果是想要做一些什么写东西或者是录什么东西呢，很多朋友就都同事都在家了嘛，然后咱们每
赶完了再来
周末的时候开会或者什么时候大家都会一起来，
是、
嗯、
是，
就是我觉得这个 不光是疫情的原因，你想要到十年前如果有疫情的话，这个事儿也推广不开，因为那时候网络没有现在这么发达。
对
对对对，
随着各方面的这个基础设施什么的，就时间到了这个点了。
而且经过十年互联网教育，人们已经开始慢慢习惯于远程协作了。包括说我们的日常工作其实也有很多远程协作的东西。
最明显一点就是这个事儿在2020年都不是一个特别大的新闻了。
对对对对对对，
啊，
是的，
嗯，很正常，就过去了是吧？可能以后会有更多公司这样啊，反正这个事儿也就这样过去了。
嗯，
那作为一个狭隘的公司管理者，是不是就是以后就这个可以省去房租了呢？
我们能不能就是不要每条新闻结尾都让落到这儿啊？
因为我看到这个新闻第一个反应就是我操。我操 ，SE 要开始省钱了，我操！
结果一看是双线并行，我操，觉得还是
你现在考虑你的方式真是跟我们不一样。
对，我真的，我
有那根弦儿。
我看这新闻真的第一反应就是我操，
省钱了，
开始省钱了。后来看我操，双线并行，我说真牛逼，还是
你琢磨就是这套推下去能省多少钱是吗？
当然，他这个我觉得除了优化效率之外，肯定也有一些就是客观上的东西他们得避免，比如说大量的人员聚集这种事儿，因为大部分通勤可能还是。比如说坐电车呀这种，然后包括比如说如果公司有食堂的话，他可能也是要规避这些事儿嘛。
嗯，
所以我觉得有这种方式也挺好的，就是用不同的这种工作的节奏的方式去避免这个大家全都聚在一块儿。
而且就是北半球进入冬季之后，确实这个疫情又反复了，
是
这个威胁还是挺大的。
咱不说疫情了，还光流感就是。
是是是啊，您就流感了，
对
啊，真
是。就
是
因为这个就是你要从流行病这方面来说，还有一个排查的问题。
对对对
对。所以很麻烦，就尽可能的避免这些嘛，大家注意身体。
是是是，
好，
嗯，
然后下面说一个算是在次时代里比较受关注的游戏，就是这个《灵媒》这个游戏，之前不是宣布跳票了吗？
对，
就是 Medium 是吧？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对。然后这个最近他们也是宣布了正式的游戏的发售时间是2021年1月28号。
哎，这个好像上次说过，这次是放了一个新的预告片，
放了一个啊，
对，
他还公布了一些新的消息，比如说有一个波兰的演员，
嗯，
啊，会参与到这个游戏的这个扮演一个角色，
嗯，
啊，这演员挺逗，演员叫 Martin，
嗯，
我不知道那个拼法是不是一样，因为波兰的那个名字我不太会读啊，
嗯，
我记得好像之前是西蒙说过吧，说波兰满地 Martin，
嗯，
对对对，就是 Mark 嘛，就跟那个
Mark、
啊、Mike， 就是这
个很常见的，
就是
这个很常见的名字
啊。而他们那个好像就是选择不是特多，感觉就是好多姓儿，
名字有限，
好多的姓儿和名字都是
跟那西班牙语那些好多名字，什么什么
法雷夫去用
苏瓦雷斯，什么什么比利亚那种的，他很多似的啊。
嗯，
对。然后其实这游戏我还挺期待的啊，因为他感觉那个架势啊，包括请了这个山冈晃嘛，就是
对音乐班底，
对，有一种那个想要这个叫什么。寂静岭那种什么精神学，
就是那个劲儿吧，
对，
也是两个世界的。这个
想要那个劲，但不知道他们最后能做的怎么样，因为他们之前比较成功的像《封神恐惧》系列呢，
嗯，
是一个走路模拟器类的这个恐怖游戏，
是
啊。然后呢，《女巫布莱尔》呢，他们尝试做一些改变，那个我也玩了，但是好像他们在做这个游戏设计的时候，确实不是特别，还当时还不是特别成熟吧，
嗯
啊，所以我不知道他们这个游戏，因为感觉到好像这次不应该只是走路模拟器了，尤其是如果你想要做一个就是对标像这个寂静岭这样，寂静岭其实是一个玩的还挺重的一个部分，
是
对
是
是
是是
啊，有战斗啊，有解谜啊，
解谜其实对对，
而且是那种日式的有逻辑的那种解谜，就是给你个条提示，然后你要做个什么拼图啊什么，就这类的比较明确的。而它其实原来《封神恐惧》呢其实有一定解谜，但是那个其实就是谜不太解，
嗯，
就是给你一些这个云山雾绕的东西，你也不知道你是为什么，然后你就触碰开了一些什么东西，它是那种解谜。
寂静岭它是曾经是正经解谜的
那
种元素，
对
对对，
嗯，只不过后来越来越不注重，
后来演化的
走意识流的嘛，
对对，
是是。
所以就是看看它这个游戏能怎么样，而且不远了嘛，
嗯，
月份啊，
对，
嗯，
而这个是当时以这个次世代游戏公布时候宣发的这个套路来的，
那边的那个发布会上出来的，
对对对。
那天我还对那天我还感叹呢，我说。就是年底其实这种体量的游戏延期的是非常多的，
嗯，
其实就是咱们要说体量最大的可能就是之前死亡循环直接跳到了2021年，本来说是也是像 PS5 首发的时候就上的嘛，
哦，
然后包括 Kena 那种游戏也是 PS 发布会上的，然后现在也没了，然后灵媒也没了，
对，
然后有一些游戏其实在刚公布的时候没有说清楚发售日期，可能也是当时就已经这个预估啊，它这个开发进度会滞后。像现在《瑞奇与叮当》也没有确定发售日，本来说的是想在 PS5 首发窗口内卖嘛，就是总之有很多这种可能。
那个确实是真次时代的感觉。
对，总之是有很多这种大型和中型的游戏都受到了波及。
嗯，
然后咱们就只能等着一个一个的慢慢再重新确认发售日了。嗯，
但是这个换了这个 Xbox Series X 终于拿到了货
啊！恭喜恭喜！
就感觉这个没有什么可玩的，就是有点很难受的感觉。
因为和你之前在 Xbox One 上你能看到的产品库是一样的，
就特牛逼，就是系统一样，手柄一样，然后所有一切都一样，就仿佛让我
觉得手柄一样吗？还稍微有点不同的，小了一点吗？
你觉得不一样？
小了一点，
嗯，
感觉还没以前那个做工好了，不知道为啥，就莫名其妙的感觉这玩意儿。不是个玩意儿了，
是吗？
就是回不到这个怎么说？
它是变轻了还是怎么了？就是感觉
它
特塑料的一个玩意儿。
其实我
的重量没变，
我能明白你那感觉。就是多少年前，以前咱们就是更小的时候的时候，感觉说换时代的时候，每一次新游戏机拿到手的时候，我觉得我
期待一个
全是新的体验，
我来到未来了那种感觉的。但这时代真的没有。
虽然
来到现实，
虽然以前的新闻节目每次都那个说微软这套新的打法确实很牛逼，就是。神不知鬼不觉的，而且开始玩这个整体内容运营这一块了。但不得不说，作为一个玩了那么多世代的玩家，
你还是期待一个
换了主机之后没感觉这事儿，让我实在有一点儿，
就还是很
不是很香，不是很香，
不是很香。现在我也很理解为什么 PS 5可能更有吸引力一点，因为确实手柄啊、震动啊，包括整个的那个
摸起来更香，是吧？
感觉真不太一样，确实是。
那正好你说到这儿了，这个咱们也最近报了一条新闻，就是这个 Phil Spencer。最近在接受一家外媒的这个采访，叫 The Verge 的采访的时候呢，
哦，科技媒体，
对，然后也说了一些关于这个他自己的一些关于这个新时代啊等等这些产品的看法。他首先在这个采访里呢，表达了自己对于这个阵营战的这个反对啊，他觉得不应该，
说挺好的
啊，不应该把这些这个就是不同产品之间的那个就是拉帮结派嘛，像咱们这中国玩家也很熟悉了，
对对对，
就是互相攻击，
嗯
啊，就是说我们希望大家一起获得成功嘛，我们只是说白了，微软的目的是让我们的这个产品卖得更好，而不是让别人家产品卖得更坏嘛，
对，
嗯
啊，所以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
Phil Spencer 说，我们一起把蛋糕做大。
就他是是这意思，而且他这次说的比较狠，他说就是如果这些大公司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去期待别人的失败，
对，
他就说这种行为就特别令人不齿，
嗯，
就还是应该大家一起成功，
就按咱话说挺没劲的，
嗯
啊，要是那样的话，
但有些话我觉得以他身份说的话就不是很合适，
比
如我个人感觉，啊，
很多人在吐槽他嘛，
嗯，
这个几个月前宣称我们一定会赢得次世代主机战的也是他，对，
嗯，
对，因为他毕竟作为一个这个主管者，其实他很多发言其实是
都是屁儿，
怎么说呢，你也不能说他不是真心，但你也不可能完全觉得他这是他个人的
啊，这倒是
真心观点什么的，只能就是说，
其实他就总之他是代表一份观点。
但我觉得一个这个正确的观点，不因为这个说出来的人的立场而导致这个事儿本身，
这倒是
产生什么？我觉得这个阵营互相大家之间骂战这个事儿本来就是没什么意义和没什么劲的一个事，
他肯定没什么意义，
他不代表不是说 Spencer 或者是吉田修平谁说这个事儿就这个话就变得不对了啊，
对，
这话是好话，啊，
对，
所以这个
就不是说因人废言，但是他这个角色本身就是说
不太适合说这个，
对，他说出一些观点就不能说他的观点不对，但是呢就他的身份说出这观点
很微妙，或者比如说你等你过了几年你这个时代你真赢了你再说这个话还就反而显得漂亮了，就
然后
对
就包括是这个就世代之争也好，然后我们新闻里边其实也提到是他还确实说了，说有一部分核心玩家的确是真心的仇恨其他厂家的产品，
仇恨，
这真是令我厌烦。对我来说，这就是游戏行业里最糟糕的事情。我就觉得他这么说
有点过了，
有点过了，就不是很合适，不是很合适。
那万一他推特也经常被各种阴阳怪气呢？
那肯定，
这个，
那是那必然就是
是吧？
会这样。
不过有一点，他说的是实话，就是他其实他们和索尼其实在很多不同的领域其实都是合作伙伴。
他是合作伙伴
啊，只不过在主机游戏主机这一个领域里，好像是特别针尖对麦芒的那种竞
争。其实我觉得我又狭隘了，
又狭隘了。
就我觉得他说这个也可以，因为他是，
啊，
虽然你说他说这个怎么不是特别合适吧，但是我觉得就是他可能是这里面受欺负受的比较多。
原来是这样，
你微软的粉丝能有多少微软游戏？
天天
，你这话哎，嗯，
不是我就说，除了我跟西总，
什么每日网报，
你都不算，
我们认识大哥什么黑洞洞伟然之类的，软饭啊，
你
就是
上手刚批评完人手柄，然后你就说自己，
不是你就说历史长河留下来的对于品牌文化认知的喜好，这些用户们，那索尼必定和任天堂是很多的呀，
确实多。
那是很多呀，是没错，啊，
这个在各个领域里都很正常，
就是从
他这话翻译成大家都听懂的话，就是我们被欺负了一万年还不行，我还不行 Spencer 说两句，
也对，我就是我狭隘的认为，我觉得是他也可以说说，就是因为确实 没那么多，
就
微软死忠，嗯，
就说说就算了，是吧？
对，当然他们也是这个破局者嘛。我觉得在新的时代里，这个整个的玩法里面，挺好的。世代之争在下个世代就不会再有了，我觉得就没有这个概念。
所以很多年之后，我们可以看到 Spencer 如今他做的这些事情到底对游戏行业有怎样的影响。现在他只是在刚开始在做这个过程中吧，
是
对他是否成功啊，或者以后的，也许他这个事情会影响非常深远的。他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先行者，这也说不定。
是，也有可能慢慢的 PS 五随着游戏内容的更多，然后变得产品力更加强悍，然后
都有可能，
这也不好说，
也不
好
说。对对对。
然后他在这个采访里呢，也提到了说，这个在未来的一年之内，他们很可能大家就能见到这个 Xbox 在电视上的 APP， 在智能电视上的这个 APP。然后呢，这个咱们这边这个报道可能选的一部分翻译啊，然后我看了一下原文，他还提到了一点什么，之前咱们很关心的事，就是他这个 XGP 啊，如何和这个游戏开发商进行这个分成的这个问题。他说了一些，比如说有一些小的，相对规模小的这个开发商啊，会直接找他们要钱。就是说你给我多少钱，
我上，
然后我这个就是在首发那天就上你的 XGP。
嗯，
然后呢、
哦、
他也承认了会有这样的一个模式，就是可能和有一些比较很规模大的公司会采取那种我们之前猜测的那种，就是通过使用量，通过下载量
分账、
通过这个方式分账、
嗯、
那还有一些相对规模小的公司呢，会直接这种买断的买花钱买的方式，就甚至他说有一些游戏完全就是我们微软出的钱，然后出完之后呢，他正常的就是在卖发售当天就登上我的 XGP、
嗯、
然后他自己选去别的地方卖、
嗯、
我们也不管、
嗯、
哦
啊，也有这样的模式，
就买断制呗、
啊、对，虽然他没细说，但是他还是提到了其实 XGP 现在就是还是有就多种方式和这个开发商
的
进行合作、
哦、
合
作
啊、提到这么一个事儿。哎，
另外还有一个也再补充一下啊，就是反正 Phil Spencer 他经常也能代表品牌说一些话，然后他还提到了说就是为这个 PS5 的这个手柄鼓个掌，说觉得设计的非常的好、
哦，
因为也确实从拿到这个主机和亲自体验来说，可能两台次世代机器 PS5 手柄这一边是最能让人最有一个特别直观的感觉，
对，
说哎，这个
东
西
是
个
新
东西，
新
东
西，
对。然后他可能我是觉得整体的触感和那个反馈也不错
啊，
所以他觉得这个设计应该是很新颖的一个东西，
嗯，
觉得做的挺不错的。
就握在手里，其实反馈的层次感非常清晰，
没那么夸张啊，就是确实层次感，就是
我觉得是比上一代手
那比 PS4 强太多，
提升太多。
对，我是觉得大家就不要把这想象成黑科技，总之它调教的非常好，
对，
而且它
舒适，
而且有那个声音的反馈，就确实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嗯，
它其实 PS4 也有声音，它就主要那个游戏，
对，但它的震感，它那个
它结合到
它震感的那个
是
可能。就如果它每一种震动都有自己的一个名字的话，那我相信它的列表里名字应该挺多的，
非常多，
或者震动的分级应该是挺多的。
对，因为在体验那个是叫 Playroom 吗？还是
小机器人吗？
小机器人那种，敲玻璃啊，走沙地啊，刮风吹沙子什么这些，你都能很明显的从震动里面区分出来。
但是我们同时不也体验了别的游戏吗？那确实能感觉到，你玩你说小机器人那个确实好，
对，
别的确实
它是针对那个做了非常花功夫的一个
优化
开发的，
还是看别人用不用。
对，所以现在我的担心就是因为你看这个 NS 上也有这个 HD 震动，但其实第三方并
对
就是展现出来不是特别大的兴趣，就他们也偶尔也震，但是他们没有像这个任天堂自己那么样把这个东西
那么震
本身作为玩法一部分啊，去特别深入的去发挥，
因为适配成本也是成本。
对，然后呢这几天呢我也玩一些这个PS5 玩些别的游戏嘛，比如主要恶魂什么，恶魂也是全程它有这个，因为作为第一方游戏，它尽量在做了，就是那些场景里你走路的那个一咔咔都是有震的，而且有些是你感觉不到的，你的那个代入感有了，你说哎，这游戏怎么感觉比以前代入感
强
那么多？然后你
是慢慢影响你，
对，然后你仔细感觉啊，原来这个手柄你玩的时候，它一直在有各种各样的那个小震动
反馈
的震动在啊，就是能做到这个程度，我觉得对游戏的体验是有很大提升。
是打个比方说，你在视觉上，就是你甚至没有发现你走过哪些特殊地方，但是手柄给你反馈，
它
是声音和那个手柄的震动啊，各方面综合在一起，就你不会特别像以前第一像那个就是手柄震动刚出来的时候，你就感觉它是就是狂用震的方式
咚咚咚咚咚提醒你，
告诉你我在通过这种方式给你互动。它现在不是了，它退得很隐蔽，但是变得很丰富，
明白了，
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包括你换武器，就是你从一个长枪换成剑，就从身体抽出来的时候，
有那刺啦那感觉，
有的剑是刚一下，那个枪是嗡一下，就是它是不一样的。
哦、
所以这个做的就是，我就看第三方愿不愿意把这个东西往好了用。因为说白了，比如说我一个主机适配的话，那就比如现在 Xbox 还没有这个功能，那我等于要给你 PlayStation 单独做一很大一部分的开发，这个看第三方是不是愿意做这个？
就成本
啊！我们相信第一方的游戏肯定还是会有很好的表现的。
最期待战神，我操，不行了！
其实
斧子什么飞回来的时候，
对我梆一下什么？
你让你玩那个小机器人，如果把电视的声音关掉， 你是能从手柄里边听见小机器人走路的各种那个地面材质的声音和震动加在一起
的，
所以它其实是三种感官综合的一个游戏的反馈。
嗯，
所以其实哎呀，如果乾隆电影还有六的话，
没有了，
没有，
对，
别想了。
就说嘛，这种级别的游戏，它一定会有一些比较好的调教，而且是能从各方面的去给你传达这些东西。就期待未来有好游戏吧。
那
小岛肯定还会整，
但如果说进入这个时代就是都重视这种反馈的话，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好的发展方向，就是在视觉和听觉方面更注重另外的就是玩家的体感。
但这就像龙马说的嘛，你是一家自己的技术，
对，
第三方愿意给你付出多少，这是第三方的事儿，
是，就
是
还是希望它能够形成一个趋势吧，或者说风潮。
对，而且这
依旧是主机属性的一个生态，
对，
这
是
对还是
大家自在的，就是
愿意看到的是
新玩意儿，对，因为它其实是一个，就是当它丰富到这个程度，它就不是说以前我稍微加几行代码的事了。
嗯，
我怀疑以后如果这个功能普及的话，会有专门的那种什么手柄震动功能那个工程师什么的，就他们会专门研究，
有这可能，
就带来更好的体验，这个成本就高了。这个如果说你不是整个这个所有的硬件大家都普遍认知是这个东西是必要的话，那单给你索尼游戏做这个的话，其实
难度挺高的，
我还是比较划问号的，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
对，
然后下一条说说这个育碧这边呢，首先这个刺客信条英灵殿里面不是有一个这个小游戏嘛，就是这个类似于就是像昆特牌似的，他们也搞了一个这个自己这个游戏，在那个我当时玩的时候只玩了一局，因为我着急评测，所以没
我一局都不想玩，
叫命运之戏，
嗯，
那个东西，然后呢说要出一个实体版。
嗯，你看，
这要卖一下
没劲。
但是我记得当时我玩的印象就是，好像这个结算起来还挺麻烦的。实体版是不是还挺麻烦？不知道是不是会玩得开心啊？就是这个有兴趣的大家可以去收集一下。这个游戏本身和这个什么北欧神话什么的是有关系的嘛？啊，用那些神的这个形象来做的。这个，
嗯，
昨天夜里你到了也没进那屋是吗？
我觉得那屋是进不去的。昨天我玩英灵殿给我气死了，我就玩了一开始，然后那个因为我不想做主线你知道吧，我就想在别的岛上先转转
逛逛
逛逛，然后他老有那种营地嘛，然后那营地里不就是跟以前一样好多敌人，然后里面有宝贝吗？你就想去把那宝贝拿了，
宝贝找不着是吧？
反正那宝贝就在屋里锁着，不让我进，然后所有的门栓都打不开，我也不知道从哪儿去。后来就狂在群里问，然后四二跟我说找找什么红的地方什么的，后来找不着，后来算了，操，做主线嘛。
这在你发现所有的地方宝都不是给你的，就是都得放一个
对
地儿先找。
对，但是我操，不得不说。次世代我玩的第一个进入的第一个游戏就是英灵殿，
怎么样？
我这真他妈不可思议的感觉，我从来没有玩育碧的游戏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高分辨率六十帧，就是
对，难道它早就已经是这样，但是只是我不知道吗？
对，以前的 PC 玩可能就是
PC
奥德赛应该，
而且它那些过场什么，我觉得就那些光影还有
这个有提高啊，
我操，特别就是像拍出来的感觉，
是
就是
质感很好啊，演出什么的比以前提高很多，
对，而且它那个光不瞎打，我觉得
对对对，
它本来就是那个，可能那北欧那边就是那种怎么说呢，就是房间里就挺昏暗的，你知道吧？就它不是为了让你看清楚所有东西，然后都给你把那屋子和人物什么给你照得特亮或者怎么样，我就觉得就那气氛特别好，就是该暗的时候就是特暗，然后那人什么的也都是特有
巨自然，
巨自然，我操，画面真好，而且还有那种动态模糊那种效果，以前我在主机上都没怎么见过，我操，我觉得六十帧还挺牛的，虽然还是掉帧，掉帧掉的还挺多的，但是我觉得
已经很就没
体验已经很好，
体验很好，就让我愿意。接着这玩
一下，再尝试一下，
对，跑步什么的都特顺畅。
他那个找东西没那么复杂，就比如一个屋嘛，比如说你看那门，它里边不扣着呢吗？
对，
它别的三边墙里头一定有一个什么窗户缝啊什么的，你可以从里边射那个，从那个缝里头把那个。
对，我绕了无数圈，我就是没找着。
那就可能是从地下爬进去的，你得从别墅找一个洞。
对
啊，反正就是他这次
很讨厌。
那以前人放地上你就捡，你说也没设计。对吧？这次所有宝物都给你藏好了，然后你就嫌烦。这个我玩的时候有时也嫌烦。
我本来兜里有十个弓箭，我就说我这就一定要找这个漏洞到底在哪儿，然后
挨个射是吗？
挨个射都没用，然后最后五根，然后我去那火把那把那箭点上火，叭叭到处点，给那草丛什么全点了，那屋子也没烧着。我想给那屋子烧了，我操，那也没
三只小猪，
发现这个35岁之后的游戏智商，我操，真是不行了。
嗯，在X4X上你也可以试试截图和录像键，贼快，现在
是吗？
嗯，
是按那个新的那键吗？
你摁完就录完了。
哦。
这方面就是小的体验都有提升，
然后游戏也会马上就要更这个1.04的补丁了，
已经更完了
啊，已经更完了是吧？还有解决了很多问题，
四个多 G，
我还没试呢。说是一些 bug 什么也得到了修正，这次 bug 真太多了，希望他们尽快修好一点。
那挺好玩，而且我觉得那个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斗嘴那个，就是接剧接
啊，
就是文化人文化人玩那个
文化人儿，
那真逗，那个那特好玩。
那个我觉得那个东西比那个智狼的那个排剧弄得好。
啊，对
啊，对马岛，对马岛，
而且那翻译，
对不起，对智狼是对马岛啊，
而且翻译的
翻译的很棒
啊，而且就那个
都押韵的，
都押韵，而且他那个每个里面形容那个东西什么的，他那中文其实表达都挺好的，我觉得就特有意思。
他 battle 是什么？就是两个人斗嘴是吗？
其实就跟那个说唱 battle 似的，
他说的是斗嘴，但其实你得跟他对对子，
对，
就有点像对对子，
押韵。
你说一个什么哇哇韵，你韵光押韵还不行，你那意思还得对，
格式得对仗，
对，就比如我跟你说的是什么，
就俩人互相骂，
早上晚上什么的，
他是相互攻击还是互相阴阳怪气？
互相攻击就是骂，就是
也没有，
就你有多弱智，你有多傻什么，就很多都这词儿。
对
啊，
但是也有那种搞文的，就是咱俩玩点那种
打太极啊，柔
一
柔
一点。
这晚上叫对穿肠那个游戏，
那挺好玩，
对到呕出几十两血，
对，对赢了他给你钱嘛，就是。
想约一个麦教授的这个节目，回头问问他
跟麦教授对穿肠是吧？
当时这个玩意儿是咋回事？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对，因为那个对马岛那个其实也有那个排剧那个，但是他其实就是、
哎、那我没玩明白，那到底是怎么压呀？
他没就排列组合，
就是你就随便选就行，
就没有正确答案是吗？
是随便选啥都行，就他就是虽然有那么个氛围，那个东西做进去了，
他就
是
纯氛围，
他没有结合什么，就是对吧？没有结合，没有结合到你觉得你能。参与进去那个感觉，
每次我到最后，但特长，你知道那句子，
狂记啊，
最后就特长念完了，然后就等最后一个音，我操，是不是押韵的？
押韵啊、
然后句不押，句觉得句没劲。
对啊、
嗯，那个就是纯氛围，让你放松的地方，
但那氛围挺好的。
对，是
嗯。
然后呢，这个育碧的另外一个游戏，《渡神记：芬尼斯崛起》。是在12月4号将要发售嘛？然后他们最近也是放了一个新的纯动画制作的这个预告片，
嗯
啊，然后其实上周他们公布了一个事儿，咱们上周新闻没说，就是他们在发售之前已经公布了他们未来的这个三个更新的内容。其中我特别想说的是第二个更新，是他们会引入中国神话，然后会新加一个角色叫做库，是个中国的，
嗯，
就是咱们那个
是山海经里的吗？
地库。就是那个三皇五帝里的那个五帝里的那个库，那个角色就叫库，然后他会有一个中国神话背景的故事，一个新的角色，整个那个新的那个就是第二个这个更新内容是这个，然后第三个更新内容呢是一个俯视视角，就类似于那个《暗影幻神》那个视角的一个玩法，
嗯，
就是这样三个更新，这是他们在上周的时候已经公布了的一个事情，然后这个游戏呢感觉他们的宣传也是很猛，就并不是当做就是作为一个新 IP 来说，感觉育碧还是挺看重的，
嗯。
然后呢，这个可能很多人已经玩上了，这个《魔兽世界》9.0《暗影国度》，
嗯，
已经
42玩上，
正式上线了。嗯、这两天我家就开始这个刀光剑影，好吧，开练啊，
哦、
是每天就我一边玩着恶魂，然后就背后听见那个我媳妇在练级，然后各种剧情什么的，
啊、
嗯，我可以一下玩打游戏。因为魔兽那游戏其实你看他玩就行，我不用玩，
换
啊，跟玩的差不多啊、
嗯。
是，然后这个说两条这个电影的这个消息吧。
好。
这个《流浪地球》的续集，
嗯，《
流浪地球二》，
哎，
就是明确定档在2023年大年初一上映。
对，其实是两年多一点的时间，
嗯、定的还挺远。
嗯
然后其他的细节暂时还都不知道嘛。
对，
是
有电影的卡斯啊，什么大概的内容啊，或者什么的，
嗯、
就反正大家猜测不断嘛。因为这个，它第一部其实就取了原作的一个背景，
对，
然后它进行了一个这个原创的剧本嘛。
是，
那不知道它。第二部会拍什么啊？很多人大家就是这个猜测不断，
嗯
啊，不过这第一部因为表现得很不错嘛，所以大家还是挺期待看看他第二集能拍成什么样。
总之导演没换啊，
51票房，
嗯
嗯，
哎，然后这个也是我们国内的电影，这个张艺谋导演的《一秒钟》，
嗯
也是发布了终局预告。然后其实，在我们录节目的时候，这个电影好像已经上了院线，
嗯，
就是在今天上的，
嗯，
我还挺感兴趣去看的，因为那几个演员啊都还挺喜欢的，
是
张
译、
范伟，
嗯，
应该都是。好演员是吧？演员是好演员，
嗯、
就
是
不知道这个。看预告也不错，是一个
是
感觉是一个张艺谋能拍好的题材，不像是那种就是什么英雄啊什么那种。我觉得那些
那个女孩，我也觉得应该还演的不错，
不错。
对对、
你说这次一秒钟那个是吧？
对
啊啊，
叫是一男孩的名字，
嗯、
对、
嗯，
然后也是新的一个小演员，
那个刘浩存是吧？
对对，刘浩存、
啊、
就挺期待的，
嗯，挺期待。我不知道周末还能去看一下啊？
你说这个。范伟跟张译啊，操！我这个国庆的时候
啊，
去看了那个去电影院，
嗯，
好久没看电影了，然后就看了那个《我和我的故乡》，
怎么哽咽了呢？
嗯，
我说你怎么哽
咽？没哽
咽，
我就说
突然间有点冷，
一个这个献礼片嘛。但是不得不说啊，这个中间这段，这个徐峥导演的范伟和张译他们演的那个关于 这个一个小学乡村小学老师的这段，我操，让我疯狂哭泣
啊！是吗？
就是我操，就是那种在电影院里面，就是马上就要抽起来了那种哭，你知道吗？
啊，
对对对，
啊，
就是流眼泪我都不管了，因为反正也黑着没人看见，我操，就感觉要自己的胸膛要抽起来了，就太他妈
热泪奔涌
啊，奔涌，我操，太感人了，那疯了，那简直
行。
就是那个，而且那个片子，我觉得就是这整套这个几个单元剧里面，我觉得最好的一个，而且确实那个摄影摄像也是非常牛逼的，中国的一个顶尖的水平的一个大哥。然后里面范伟演的其实挺好的，
张译今年赶上电影都不错，就是反响
对
市场反响都还挺不错的。
是。
范伟现在就在 B 站也是火嘛，大家老把他以前什么马大帅那些都做成各种什么鬼畜的视频，
他一直火，他火十年了。
但其实他真的是，他演了很多戏，真的，他不是只是那种在那个印象里了，他就拿了多少个影帝了嘛，就他有好多戏真的是
挺好
的，也不是问题的问题。
对对对，
太好了，太牛太牛了啊！
除暴你们看了吗？
没看，
没
啊，哦，我还挺想看的，也没看。
王千源、吴彦祖，
对，
我选王千源，
王千源也是好演员，
是他跟张译是那种同样类型，
太招人喜欢了，
我特喜欢
那个钢的琴，哇，哦，太喜欢，太好了
、对，
一起看，回头
一起看。
我钢的琴主要那个秦海璐，
秦海璐也好啊，
也
好，我都好。
怎么还这样呢啊？
然后说一下这个神奇女侠，
哎，
也是国内咱们国内定档的12月18号，
是
内地院线的定档日期啊。然后也是有新的预告，大家可以去看新的中文预告。然后这个电影我记得之前是说过说会上流媒体是吧？
对，这个很特殊，因为这个就是可能华纳本身这个手里有片，但是也是疫情原因导致那个北美那边院线不是很多地方都不开嘛。
对对对，
他这个也是迫于压力吧，之前是已经把这个蝙蝠侠改档了，
就他这个也是一等再等，这个神奇女侠几乎要等了拖了一年都没上，
也是等了很久。然后现在呢是决定会在25号的时候在海外北美那边上 HBO 的 MAX
哦，
它的线上流媒体，
就国内这种你就开能
国内我们提前7天啊，在院线上映
也行。
总之就是两全吧，这个方法也只能这样了。
应该，但是其实对国内的票房还是有一定影响。
我对势必是有的，
有影响啊。
行，
那我电影这边就大概是这样
啊。还有一个宝可梦的，这个也大概说一下。宝可梦超梦的逆袭进化放出了新的预告，这个是12月4号上映啊，国内。然后别的。我再说几个小的关于游戏的新闻吧。
行，
首先是茶杯头的这个 DLC， 其实也是很早之前公布的一个可玩内容，现在也是宣布延期了。这个也是没有办法嘛，然后只能是我们耐心等待。然后再有一个呢是杀手三，新的这个杀手公布了一个重庆的地图，这个这两天应该是大家也能在社交网络上看见大家关于这个场景设计的讨论，也是非常的这个霓虹。大家应该感觉还是挺喜欢的。然后再有一个呢是赛博朋克2077在这周放出了 PS Pro 和 PS 5的实际演示，其实游戏内容大家之前和大家之前看到的应该没有太大的区别。总之就是让你看一下在索尼这一方主机平台上画面表现是什么样的。
哎，有什么特大区别？我可能是手机屏幕小，我当时就没太看。
坦率的说区别不大，就是大家可能那个尤其可能大家很多玩家在 B 站看会说什么啊，这个车没有影子什么的，
哦，
会在意这些细节的事儿，因为毕竟主机平台可能它能使用的资源有限嘛，而且目前即使是 PS5 和 Xbox Series X 它也是一个兼容模式运行的版本，这个真正的次世代升级还要等一段时间才能来到。
哦，就也是30帧是那种意思吧？
帧数它官方其实没有明确的说，
啊，
但是我觉得可能像光源还有这个一些材质上确实会比顶配的 PC 差不少。
那言外之意，
这是势必，
PC 版可能还是会体验最好的一个，
那肯定
版本，
最起码你能拉满嘛，对吧？
对，
以现阶段而言，肯定是能拉满。
而且刚才咱们说那金摇杆，他们有一个什么最佳硬件奖，颁给了这个
3080、3080、3090、
3080、很开心啊，虽然买不到，很贵。
反正这个事儿，我插一句啊，就是看到这个消息是在这个10月25号放出来的。就是这个公布 PS4 Pro 和 PS5 的演示一个对比视频，然后那个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星期五，也就是我们录制当天啊，今天这个上午的时候，就是 CDPR 投资人财报会重申了一下2077这个发售日不会再变了，
嗯，
然后大家看到这个黄色头图都是甚至有了这个心中的这个应激反应
PTSD，
对，有点害怕，然后但是却其实不会再延期了，
心里凉啊，
对，所以
你别其实不会再延期，
你也再
别说了，别说了啊，别说了，
别替他打保票了，就是
啊，
就是人家公开这么说，咱就复述一下，
对，
不好说他这玩意儿，
希望他们别延期了，
是，反正就这几个事儿，就是你要。就是看待这几个事儿，就包括这两条新闻，就是有意而为之的啊。为什么要在前两天放出这个对比？就是告诉大家，我之前的跳票这
干
事儿我完了，弄完了，我整出来了啊。然后再发一个，就告诉你们不要跳票，不要怀疑我，我的这个市值不能再崩了啊。
这倒是，
对我感，而且这个向这个投资者明确表示了，发出之后尽快回收这个成本。
嗯，
而且最近的一次这个。财报也表示，就是目前收入所有的收入来源，基本上大头还是这个巫师三的持续性销售。
嗯，
哎，
嗯，
那么在十二月的时候，这个事情就将改变。
过去的一周 ，Steam 的销量榜是2077的这个预约
登顶，
登顶了，
预购是吧？
预购，
对对对对，
卖，
啊，
的最多就是
对。然后发售前可能还会有一波这个广告的这个广告的宣传什么。
像我这种人，就你确定了说今天晚上解锁我才买，我就这样
啊，
是吗？你是预载，
我不喜欢预购游戏。
预载啊，
预载的话其实也来得及
啊，
来得及，几个小时不结束
了？今晚不是零点解锁吗？我五点钟买来得及了吧？六点买，
啊，
来
得及
了，
来得及
了，都是这样啊。
是，主要是
理智消费者。
之前那个预购那太早了，确实有点
是。
对，
提前个三五天，我觉得都正常。
嗯，
就你提前一年，说这不太合适，我觉得。
可能他们也没想到要提前的是一年。
是，
嗯，
2077，
但是我觉得，嗨，反正就之前很多人说这个之前这个跳票。是不是这个怀疑是不是这个项目管理出了问题啊，或者是这个游戏是不是真的不行了，就做不出来了或者什么的。我觉得个人觉得啊，小人觉得不是这么回事，就是确实这个实打实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次世代主机出了，但是可能会造成这个很多优化上的一些问题之类等等，体验不好。我觉得这事儿啊，我个人觉得就这事儿特 Martin， 不知道为什么
啊，是，
就我就觉得这是特别像他的一个风格，就是这没达到不行，哥们们，咱们还是那什么，把这个
搞好了再说，是吗？
搞好再说，因为其实这个压盘之前不是已经压了吗？就是压盘本身就是代表这个游戏的所有的内容制作已经
完成
了，但是其实，在压盘之后到游戏发售之间的这段时间呢。那游戏公司需要用作这个开发首日补丁的这段时间，
对，修修补补，
修修补补，因为这段时间很重要，就是首日补丁也非常重要，它保证了游戏至少在发售当天到之后那一周之内的时间里是一个能够稳定运行，不出这种再出致命问题，尤其对于这种大游戏来说，
嗯，
所以我觉得其实出问题的应该是这个首日补丁的
进度
和内容上，
或者他们发现了一些新的需要应
对
的，
可能会发现了一些问题，也有可能这个不仅仅是新主机的匹配，也有可能是其他的一些 bug 之类等等，之前也确实说了，对，所以我就觉得
反正拭目以待吧，这个按离最后发售日
是我真有，我有句话不知道，就反正当说不当说我也得说了，就有一个对比，就是这个刺客信条英灵殿，
嗯，
这个英灵殿的这个卖的那天的那个版本那个状态非常的不好，就玩家各种的主线任务卡住，什么道具丢失，什么布捡不起来，武器卡没，就我自己也玩也是各种 bug，
嗯，
就当时就给我印象对比，就是说
那我的屋子进不去，
对，因为
是个 bug，
我上次
那
个就是上次录节目咱们就说，我说这个游戏很延期很遗憾，但是再遗憾不过这个游戏发售之后有问题，
嗯，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个很好对比，就是育碧就是另外一种头铁，就是我这游戏就这么有问题，我都一天都不延。
就是，
当场就卖，
然后
还要再延就不行了。好不容易盼到人家延期了，
你这个
又小人了。
CDPR 就是反方向投铁，就是我就保证我游戏一定要有一个品质的要求，就是在这个情况下我一延再延，一延再延。这个大家就看你想要什么，
但是
依旧还会出现很多问题的。
第一个肯定还会出现很多问题，第二个它是两个方向的，就比较极端了。就如果说良心话，如果2077再跳一次的话，那就不一定怎么样了。就这个坊间的反应就不一定。
但对于我来说，就是随便跳啊。
就我真的是只从玩家角度，因为那个我玩刺客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游戏真的非常好，比就是提高什么都很大。但是为什么这个游戏的初始版本的状态这么差？
尤其是 PC 是吧？
对，就 PC 也帧数也不管，咔咔咔的波动的帧数，然后什么画面撕裂什么，就这个那个的，就是游戏内容非常好，让我觉得我想给他很好的评价。但是这个游戏的性能表现方面为什么这么不好？就是明显这个是需要一点时间解决一下就可以，因为他们这几天不停在更补丁嘛。
哦，对对对，就是首日发售的时候，我记得你在群里说这个帧数在那个八十帧和个位数之间反复跳动、啊，
帧数最低七帧，最高一百五，那就受不了了。
那太狠了，
嗯，
所以就是就看你想要什么。如果你可能有的玩家不一样，我宁可要这个游戏就是有问题，我
得要，
我早一天玩玩，
嗯、
对吧、
嗯？
我忍着点问题，我早玩着了嘛。那有的像我这样玩家，我真是我不差那几天，你把游戏弄好了再给我，这个大家可能观点就不一样了。
这2077主要砸宣传砸太狠了，这次让所有人的胃口都变我操爆炸不行了。对，一旦你出这种问题，那肯定会受到这个影响。
理智与情感很难平衡，
很难平衡，
很难平衡。
对他来说，其实还有一些事儿挺麻烦的。本来如果说就是一次都不延的话，他应该没有赶上次世代主机发售。
是的，
对，
没赶上3080，
没赶上，都没有，
都没有，
没这些事儿，
也没赶上 AMD 的新卡。
对
对，
这些
你就说，如果是四月份的时候，
对，
对，其实如果他就按照第一次的就正常期。按期发售的话，其实
这些都没有，
这些都没有。然后呢，
现在
可以慢慢做，后边可以慢慢做。
对
对，所以现在就是
就光追又这大的，还得宣布说暂时不支持 AMD 什么光追，就因为又延越延越有问题，越延越出问题。
是是，
因为新硬件都在更。
对啊，时间越往后拖，你要干的事儿越多。这个事
对对对，是这样，
就恶性循环，无限的麻烦。
那 XS 版有光追吗？
没说过。我印象中是没说过，我也可以之后再去查一下。
估计没有
啊。
而且主机的性能限制的话，我觉得光追现在大部分游戏开光追是有一定困难，像保证性能的话，因为这样吧，就是这个魔兽世界是新加了光追的，就是新版的9.0魔兽世界光追。然后
那种游戏要光追能有啥效果呀？
咱先别说啥效果，就是我测试了一下，
嗯、
然后我就我新配的电脑嘛，什么3080啊，什么都很好的配置，我开了光追之后跑不到60魔兽世界。
是吗？
对，这就是现在光追的力量，就是你什么效果咱先不说，反正是真卡。我关了它能跑到八九十，就很轻松。开了它之后，我在城里的人很少的地方都只能跑五十几帧，然后动起来可能到野外打怪变成40几，就这就是光追。所以也可能是暴雪这方面没有太多针对优化什么的。
但它肯定吃硬件吃很厉害。
我暂时不知道，但是很多玩家也能反映这个光追非常吃硬件。所以这个在主机上未来有多少游戏能够支持光追，并且有稳定的发挥，这个其实还得再看。
我操，次世代一大卖点，竟然上线的时候就要成为挑战了。
它上线的时候是没有，
现在就
必然的。
次代主机是我支持 4K， 我支持120，我也支持光追，但你支不支持这些东西同时出现呢？这
要看开发商，
是是
吧？
是
这个就是另外的问题了。
我觉得这主要看开发商本身优化的能力了。
嗯，
对，其实这个我刚才看了一下海外的媒体的报道，就说反正至少首发的时候，两台次世代主机上应该都是没有。
嗯，
对
嗯，
然后或许是明年更新的时候，它有了这真正的这个次世代升级之后，
是
会把这个机能加上，但是到时候看。你是不是牺牲了帧数和分辨率也不太确定，
就模式呗，
对，
光追模式，
你说2077，
对对
对
对，
分辨率模式、光追模式、帧数模式，就各种的，你看你想要啥呗。
不知道我的电脑能不能打开这个模式让我看看？
你可以看，
你2080，
可以看，可以看，
太可能了，
嗯，
是吗？
这游戏你想，它是一年前就是那个，2080是绝对顶配的，它也好像是我记得是它官方说是2060还是2070就可以跑顶，顶画质，当时开始说过，
嗯，
啊。所以这个现在的硬件应该是肯定没问题。
嗯，
行，那2077是这样。
好，
然后说几个，说两个不太好的消息，讣告。首先是这个日本著名的科幻和恐怖小说的作家小林泰三去世。
哎，
享年只有58岁，
很遗憾，很遗憾，
英年早逝。
是，
之前我们合适的时候也推过他的书。
嗯，
啊，他也算是一个非常有才华，非常。我个人很喜欢的一个日本的一个作家，
嗯、
当时我们推过他的这个《最不难》嘛，《
最不难》啊，
对，和那个《玩具修理者》
啊，当时我回忆起就是
短片啊，
就《最不难》出版的时候，《最不难》那就我们这个版本出版的时候，那个时候就负责出版编辑特别兴奋，
啊、
就是他那个就是社里边自费印了好多本，然后给咱们送过来，
哦、
就希望能让那个就集合的喜欢那个小林泰三、
嗯、
还有喜欢科幻的朋友都看看，对，很遗憾。就是哎呀，58岁太年纪实在是，
因为当时我记得我还说，就是他其实进入这个作家行业也不是很早，
不是
他不是一个从很早就开始写，他是这个
半路出
半路出
偶然的，就随便参加了一个比赛，一炮
一炮而红，
玩具修理者一下子就出道了啊，所以这个哎很可惜、啊、
嗯。
然后呢，就在同我就在昨天晚上，我就看到了那个消息，就是马拉多纳
一代
杰哥阿曼多马拉多纳先生啊，这个去世
60岁，
其实60岁在我们现在这个语境里边还
不算老人吧，
算老不算老，
但我这么说不太，因为今年十月的时候他就做手术了嘛，就那个时候大家已经做好了这个准备了，他可能就
十月底的时候
挺不过去是吧，
对对对，很严重啊，然后可能这个其实本来不是特别意外，但还是很，因为其实今年这个事儿很多，就是去世的离开我们的这个比如著名的这个艺术家什么的各方面的很多，
年初科比
对，但是这个就是因为大家知道我上学的时候是这个就是练过一段足球，然后也看过嘛，也录过一些跟这个相关，就是还是我本人是没看过马拉多纳踢球的，就我没有看过他的直播的
哦，
我是从96年的欧洲杯98年世界杯，大概因为我年龄在哪嘛，就那个时候才开始看清了，那马老马那个比如86年90年，那我的时候我还不记事呢，但是这个人这个怎么说呢，
就我们上一代人对他其实感情更深厚，
77大卫老师那一代吧，
对对对，
可能是
还有包括我爸什么的，他喜欢看球，就是那一代人对老马的印象非常深刻，
而且主要是同样是运动员，对他的评价就是会让你觉得这个，我记得布冯啊好像谁说过一句话，说这个足球这个游戏啊有一个最优解，就是一个守门员加九个后卫加马拉多纳，
哎
啊，这就是
哦就行了是吧，
对，像这个足球教父克鲁伊夫曾经说过，说我在任何一个微小的，就是在就是踢球这个事儿，我在任何一个方面都不可能与马拉多纳相提并论，就是他的对手，就是最可敬的他的对手，对啊，而且有意思点就是为什么他的人生也突然体现出他职业生涯的成功，就是当一个人你的专业达到了神的级别的时候，你的任何事情都可以被原谅。
嗯，
马拉多纳的这个作为人性和他私生活来讲，可以用恶
一套弧度，
简直可以用恶棍来形容。这个吃喝嫖赌都是小的，是吧？
是是是，
被查出过兴奋剂，
嗯，
然后嗑药，
小事儿不重
吸毒，
对，当时带着队友聚众就嫖，他都不是说他自己去，
是
聚众就嫖，然后什么私生女，
嗯，
什么什么洗头房，
但是这个这些都不
涉黑，
对对对，
跟黑帮老大勾肩搭背，拿气枪打记者，那是没有。没有他不干，
没他没干过的事儿，
就简直就是十恶不赦这个人啊！
是，
但是
这个不妨碍，就是他在球场上七个人对付他一个。
但是你就是如此的可爱，就是当时他连过五人之后，是莱因克尔差点给他鼓掌。当时有段子传说，
啊、是吗？对手差点给他鼓掌。
有段子传说说莱因克尔想到了自己国内的英国足球流氓，然后忍住了。
最后一刹那，自己的理智反应
忍住了。对，所以就是球王嘛，所以他真的
是就是在专业领域做到了神级的建树。
因为其实这个足球轮一直有个争论，说这个贝利和马拉多纳到底谁是第一，
嗯
啊，但是这个其实不太好比，因为
这个没有
必要，
这个没有必要，
因为贝利那个时候是古典足球，
嗯，
那个时候跟现在踢的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啊。
是
罗纳尔多说，我上贝利那个年代，我一个人一场能进20个，那都不是人踢的情况，所以这个可比性不多。但是贝利肯定是他在那个时代，
他的时代的
就在那儿呢，他的地位在那比，
最伟大
的，但是。就是我们能理解的足球是马拉多纳踢的，是现代足球是我们能理解的，到他在这个领域取得了后来人没有得到的那个这个
建树。
其实你说成绩的话吧，你说他得过很多届世界杯也没有吧，就不像说什么这个你像科比说多几个金戒指什么对吧，世界杯这个他只有86年得过嘛对吧，但是呢就是他踢出来的球，就单单这个球就是征服了全世界的人，我觉得这个这种感觉他是可能在那一代人心里的一个特殊的，就是每个人
符号啊，标志，
每个人心里就想说，如果我不能当一个好人名声行驶的话，那我不如当一个马拉多纳，就是他是那样一个，如果我当坏人的话，我愿意当马拉多纳那样的坏人，这是所有人心里的那样一个，一个小的一个幻想，
那我觉得
能明白你的，
我知道，那我觉得还是当个好人来的容易点，你知道吧，
但就可惜我们就只是普通人嘛，所以才会这个崇拜和向往，这样，对，
主要是你才能不行，
对，
他五十岁的时候，
身体成绩的，
就他五十岁的时候，因为就长期逃虚了身体嘛，然后就快，其实那个时候就已经不是特别行了。后来那个，因为古巴在美洲的医疗水平是很高，
相对高，
对。那卡斯特罗跟他讲说：“来吧，就我们给你看。”
对，
这样，
对，所以我们就不太去评价他这个人本身了，但是确实，这个就是好像时代过去了的感觉，就
是
今年好多人就翻篇的感觉，
对对，
好像是。新的时代就来了吧，
哎，
年轻人的时代，对吧，
时代巨轮滚滚向前，
啊，
没什么，
很感慨，
嗯，对，
嗯，
大家注意身体吧，
哎，是，
对，
嗯，
别下作，
嗯，
好，再说啊，我这再说两个小的吧，
哎，
一个是这个麦兹米克尔森正式确认将会，
啊，对对对，
参演这个《神奇动物三》，这个应该是已经官方确认的事儿，
啊，
对，因为之前一直在传嘛，
嗯，
首先是因为德普辞演。 然后现在等于是暂时有了一个
老虎不是被迫辞业，
对对对，
你不辞也得行啊。
对，现在等于是暂时有了一个这个等于这个接替他的一个结果，
可以，他现在人气也旺，
是确实也旺啊。然后下一个就是《孤独的美食家》会在2020年这个新年的时候，其实是2021年。这个新年的时候再放一个特别片，
它不是那个叫大会日 special 吗？大会日就是咱们的除夕的意思。
嗯，我之前在是不是在那个2020元旦的时候，他已经放过一个了。我当时还看了，然后我记得
出差片还是好像是有，
是出差，是出差。
因为我不太追这个剧，但我印象中好像是有
啊。我还看了这集，然后我觉得他们这个剧里边特别有意思的一点就是，他在真正跨年倒数的那一个刹那
啊，
他会把那个之前的录播和现场直播拼起来
啊。
就他会在最后的那一个部分变成现场直播的形式来拍摄
哦，
对，就是设计的还挺巧妙的啊。如果我当时没看错的话，应该是这么回事，就是他前面已经准备了一个大概一小时的片子，然后
正常放，
对，到最后完美衔接上一个他在现场吃的这么一个画面和现场大家一块庆祝新年到来的画面。
我知道，
嗯，
之前那个《半泽直树》也有一集，他是因为是疫情影响，是实在赶不出来第四集了嘛，
啊，
他们要延一周再播第四集的时候，他们做了一个直播的那个节目
啊，对，那个
他们也是提前拍了一小段，然后拍完之后，那个半泽和他们几个那个从那门里走出来，然后接着现场直播的那个画面，他们再从那走出来，就好像他们刚从那个
啊，
但其实
刚从戏里出来，
其实前面那段是拍好的啊，
这设计还挺。逗的，嗯，
这个剧在中国非常火，或者说我直接具体的说，在 B 站非常火，
嗯，
就是你看 B 站的日剧的排行，这个剧的好几季都在前十名里，就是，
太好看了，我靠，
对，
我都能记起来每一次吃饭的
样子，我无法尝试，就是连续看好多，就是
我能看三集，
我能看好多，
就一直看，
狂看，
看十几集二十集
啊，巨想
看下去，
对对对，而且最期待的是最后久住昌之出现的时候。喝点
那是每季的最后一集都会有的，
不是每集的最后一
集，每集
最后每集最后都会有，
就他会去这个就是这一
季
拍的
每集
每集
哦，你说的是后边那个特辑是吧？
作者那个
就是
作者
本人去这店，
作者本人去这店白嫖。
我说的是每季的最后一集，他会客串一个角色，
他俩撞上，每季都是最后他俩
见着一次
啊。
而且他特逗，他就是爱喝嘛，然后开始不好意思喝，然后后来的
对，我就特喜欢他那样，就好像你逼。我喝我就喝了吧，那就是那种感觉。
东东老板就说来我送你一杯，然后
哎呀真不好意思啊，
大白天的，哎呀这个是小麦饮料啊，小麦饮料，
特可爱那老人，
然后蹲蹲蹲，
对
对，而且那歌也是他写的嘛，
五郎五郎是吧，
对对对，那歌也是他写的，是他们那个小乐队唱的，
嗯
对，
嗯，
有才，这
挺好
意思的，
嗯
是。然后还有一个今天这个录节目的时候刚刚看到的新闻，说 SE 表示漫威复仇者联盟还没有盈利，
哎呦，
是啊，蛮尴尬的一个迎接。
当时我老觉得龙马刚才要应该接一句话，活那么该，
我真没有这个心理，我就觉得就是
我头那么小人，我怎么
不是我就
今天
我心里潜台词就是那不是正常吗？因为这游戏就是做的不好，所以卖的不好，因为他花了太多钱了。之前好像有那个就是 SE 公，他不也是上市
他宣发
的
两年的E3，
这个游戏我哎，咱们群里说过吗？花了1亿7000万美元这游戏。然后那天我们在办公室
你就说
哇这么多
氪金设计特别屎，
就是说游戏本身开发是1亿美元左右，然后7000万美元的这个宣发什么的这些外围的这些东西砸在里头，1亿7000万美元，
这么多，
对。然后当时我们那个什么绝代，我们几个说这他妈能做几个最终幻想，就在这合计。
那他的体量和他回报获得的，
但我不知道这个数字是这个确
是否准确，
这个准确度有多少，但大概是个很成本很高的游戏。
总之他
那个成本和他本身所在的位置，
而且这里面我怀疑有很大一部分得给漫威，
是的，我也觉得是因为开发本他说的是开发和营销成本嘛，那这里边就势必除了游戏制作本身会
有
很多连带的成本，对，然后包括像之前
那也没有用那演员的那些肖像啥的呀，
他们做这个 3D 最开始做的时候我怀疑他们想如果跟漫威就是
谈好，
如果能给我电影的那个可能就，然后最后漫威告诉你遗憾的告诉你你不能用，
太贵了吧，
用不了，
他们在紧急的把那个脸改成不太一样的，我怀疑瞎说的，这个没根据，但是总之就是他们这个游戏花了很多钱，
这钱花实在，
而且实际上这个也不光是说它营销本身这个接不接得上的问题，游戏质量也在那儿摆着，然后包括它长线运营上有一些策略也确实让玩家觉得不是那么好，包括这个内购的价格定位，然后后来紧急下调价格，然后又招来另一波玩家的不满，就这些东西
这个项目
都是全算上，
问题很多，
嗯
对，就相当于就是，其实水晶能力不是一个很差的组或者怎么样，只不过我觉得他们揽了一个自己干不了的活儿，干了一个自己不太擅长的事情，
是
没干动呗，就是，嗯，
对，或者说是因为这个游戏成本特别高，就像我之前咱们这个玩游戏的节目，我不也说过这游戏吗？就是我玩这游戏的感觉，就是这个游戏的开发组他做这些内容的时候，就是好像很无形的压力，就是有一种特别大的这个盈利的压力在压着他们要把这游戏做成这样，
嗯，
就是要他们要把这游戏做成一个这个以最小的这个成本能赚最多钱的这样一个样子的那种感觉，
表现起来很痛苦，
对，就是感觉好像。就是做的人好像也不开心，就是这个能感觉到这个游戏做出来的人，
嗯、
他不就
很受约束的，
很拧巴、
嗯，
就这个游戏很拧巴啊、嗯。
尤其在游戏已经卖了这一段时间之后，大家已经再也没有看过这游戏的那种，它叫什么 War Table 那个直播的形式来介绍我们之后更新内容的这个东西，
啊、
也断了。
嗯，
就之前那个本来说要更新角色呀、啊，然后加剧本啊、
嗯，
然后现在四十代主机都已经卖了一个月了。
嗯，
然后他这个也还没有上，所以就感觉不知道是开发的进度也受到了连带的影响还是怎么样，总之是挺惨的。
太有趣的事儿就是我用 PS5 试着跑了一下，还帧数还挺高，有提高
哦、
嗯、我不确定是不是稳60，但是确实比 PS Pro 好、
嗯、好得多是吧，
很就是是一个高帧数的感觉，
嗯，
但我在 XSX 里看它好像没有那个就是 XS 那个 logo，
它
没有图标，有些游戏也强化了
哦、
嗯，
那为啥没带图标、啊？
它不是针对性的给你做了补丁强化，
就是开发商没再给你推新的补丁。
嗯，
有一些开发商是这个游戏我给你加光追，
比如 Days Gone 你最喜欢的，
嗯、
你玩吧用啊，对你还没有 PS5， 你最喜欢的 Days Gone 在 PS5 上表现十分惊艳，
是吗？
啊，巨稳，六十帧，连过场都是六十帧，巨好、
啊，那游戏特好玩，操，那没有人认，怎么回事啊？我操、嗯，
就那种就是
没有任何人，
那种就是开发商专门给他针对了 PS 五做了这个强化补丁、
嗯。
那有的游戏就是它本来就是帧数没锁什么的，
嗯，
就是你的机器性能一上来，它自然、那个、
自己拉满了，
这个、帧数表现就能提高啊，可能就是这种情况。
而 Days Gone 本来就是三十帧特别稳的，特别稳，那游戏做的，
他的游戏三十帧也没有。
特流畅的三十，
没什么道理不稳，就是
啊，我还试了一下对马岛在 PS Pro 上的那个帧数模式，
啊，
不稳，
不稳，
不稳
啊、
哦。然后 PS 5是特别稳，
很稳，稳六十，
贼稳的啊、
嗯
嗯。然后
主要我一玩英灵殿，我现在就找到那种玩六十帧感觉的那种感觉，
回不去，
舒爽，
回不去了吧？
回不去
了，
三十帧，我操，
我
能玩吗？是能玩吗？
就那种感觉了。
我理解你，
哎、
我也是这感觉，
真的。
我们 PC 玩家没有这种感觉，
嗯，推荐你玩一
传统 PC 玩家没有这种感觉。
不就顺滑你知道吗？
是，
对，
就是
特
顺，特
滑
是，
对，
就是
你要不
吃了
个叉，你下个只狼再玩玩，也是六十，
对
对，
哦，只狼
嗯、
哦，可以，
嗯，
主要你吃惯了这个汤粉，你再回去吃干脆面，你就感觉有点。
你想想，你主机端只狼的时候，我 PC 端只狼，
那点就是那点完事什么111那个144之后60，哎呀呀。
是
人、啊，
现在 COD 都是120帧，
是是是，
不玩60帧的，
是玩不了啊，
嗯、
玩不了。
主要主机上的60帧游戏确实以前也太少了，没怎么体验。
生化危机就是卡普空的鬼泣这俩，
对，那个时候都夸了，你记得吗？
都
在 PS 和 Xbox One 时代，60帧游戏都夸了，
那太夸了，
是是是。
嗯、希望今后真的60能成为新的标配，
标配啊，大家都往60。
我也觉得，
那现在
4K 60帧就
是
一个标配，
对，
对
就像以前的108060帧一样，
对对对
对
对。
你看我这个刚才又看了一眼这个赛博朋克那个，人这个公布的那个配置单，咱们其实上期新闻节目没说，
以前新闻发过，
对上周的新闻还是上周的啊，
上周
他发过，
这周一发的，
配置要求并不是很高，
对，
嗯，
周五就是，但是2080，我操，不能支持光追啊，朋友们，光追最低配置2060，完了，我只能是没有光追的4K 里面的。这个极高配置，开了光追就歇逼，没劲。
光追其实那么回事，你不一定看得出来。
那谢谢啊！我操，
当时我电视没有 HDR， 习总就是跟我这么跟我说的，没什么用，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刚才自己念的时候，所有人都以同情目光看着的。
啊，很期待。
行，
嗯，
行，那要。今天新闻就到这儿，
大概就这些，
大概就这样。
嗯，
等等，
老白没说呢，你们给过了，哇，
对不起，对不起，
直接把我结果了还行，
76，快
来，请说。
没，我先那个
美妙世界新作公布啊，新美妙世界。
那你先说，
没有，我就说这游戏曾经这个在 DS 上玩的这个，
哦，你玩过是吧？
啊，特好，特好，就是它是那个又是现代日本都市青年和音乐和当时潮流生活时尚结合的一个。
嗯，
那么样一个就挺新颖的一个游戏，而且玩法什么也……
哎，你是不是特喜欢日本的时尚题材游戏？就是
不是，就是主要是我觉得类似这种游戏，其实就是他们能够代表一类日本游戏在现在国际舞台上呢，依旧还可以获得成功的一种面貌。
哦，
就这种都市题材的，你知道吗？
明白。
就是
P5
啊之类也是。然后这个游戏应该，我觉得在海外的这个喜欢的这个玩家也应该挺多的。
是啊，
嗯，
对。齐总，难道没玩过这游戏吗？
还真没有。
哎，
我也没玩过。
我在以前掌机上玩游戏都是那种特别往死里吃反应的那些游戏，
吃反应，
然后就是
《街头天国》什么的那种。
懂了，懂了，懂了。
他主攻小脑这部分是吧？
行，
对。
哈利两年之前写过《美妙世界》，
哈利爱玩这个。
对，前两天，
对
前两天也就是赶上新的消息出来，他又提上来了。
我挑游戏还挺葛的，他倒不是某一个类型，有的就特
小。但现在也有些变化吧？应该。
嗯，现在有变化，
是吗？
啊，反应跟不上了
哎呀，
嗯嗯，开始尝试大家推荐的美食。
我以为你说反正叉 GP 送的多，我都试试。
哎，这个确实都玩了，我连
都试
玩的多了就，
我连国产车大坑都玩了。
嚯，哎呀！行，
认识你们之前，美式 RPG 几乎不碰，现在玩了很多啊。
嗯，
你都玩巫师是第一个吗？
巫师
第一个打通的吗？
算是这种大游戏里边的第一个吧。后来辐射也是吃了各位的安利。
辐射四你通关了？
通了呀。
哦，
我兄弟会结局。
哦，
太不容易了。
对，谁厉害投靠谁了。
哎，辐射四你看骂归骂，这咱在座四个都是玩通的，
是
都是都大家都玩的。其实，
嗯，
这个是 PS 大游戏的力量。
对，
其实大家都玩。
然后那我就顺手说一下这个七六的事儿，就是七六推了一个大更新《钢铁黎明》啊，
听说逆向跳票，
也很有意思，就是说反向跳票，因为那个就是操作失误，
哦、
把这个就是补丁包先推给 Xbox 用户了，啊，结果导致无法更新啊，没有办法、
哦、
啊。决定就是说提前更啊，原定十二月一号更，然后提前一个礼拜，
是那味儿啊，是
对，
非得
无法，
就好事吧，他也不让你痛快，就明明是
其实是好事，
对，
真的是
提前要玩两天，其实是好事，不知道为啥听起来就不痛快。
但我现在要非常明确的说，因为我就是偶尔会上一次，其实又看一下
是啊、哦，
对、
哦、
我偶尔会上一次看一下，
嗯、
但是就没有系统玩。我现在比较糟心的事就是没有大块的时间去玩它。
是我也是，我觉得我那天玩了一下七六，我觉得也还行。
其实它需要一个连续体验。如果说，你抛弃这个就是联机的部分，你甚至可以无视联机的部分。因为
现在可以了吗？
哦，是吗 ？Really？ 哦，
不是，就我的意思是说，你甚至无视联机的部分是什么？它不会像其他联机游戏上，就有许多资源啊，就是或者类似的东西，你必须是在联机的状态之下。你才能去就是获取，
非得组个队去刷点啥？
对对对对对，不至于。就是你不去刷资源的话，其实有很多任务啊、故事、剧情什么的，你该体验都体验。
而且他那系统很逗，就是在这个好像大地图里就有人直接发那个组队的那个信息，
然后你就组了，
然后你就一点就给他组上，你也不用看见他，然后你就享受那个组队加成就可以了。
对，
他就这么个东西。
然后你接着干你自己的事儿，
对，你就该干嘛干嘛。
哇，你安利了我，感觉我瞬间我
别
我叉 S 叉可以下一七六玩，
哎。
而且
叉
GP
那可以
玩玩呗啊，
玩玩吧，玩玩吧。现在来讲的话，如果是一年之前，就
我玩过一点，
差不多一年之前，
就是连基地刚走出基地就不想玩了。
对，那是刚发售时候状态。但现在来讲的话，其实他把那个内容啊、剧情啊、世界观其实
补充挺好了，
补充了很多了，补充很多。他和刚发售的时候，
你玩的时候是不是出来还没人呢？没有那俩女的。
对对对 对, 对, 对，
我现在出来门口有俩女的，
有俩
见过啊？对，
是吗？有 NPC 了，
对对对，
对，
可多 NPC 了。现在，
而且他其实就是就 Bethesda Austin 一直在做内容的补充。
对，
一直在做内容补充，这点其实挺好的，
也算勤勤恳恳，就是确实
那相当勤恳
在做啊。
那是不是可以录节目了？回头
我得
等他补充全面了，
我得玩过之后才行。因为你如果说按照目前了解到的内容来讲的话，七六其实对于他所在这个就这一块架空的历史时间来说的话，就有意思的剧情还是挺多的。
嗯
嗯，
但是一玩就感觉特杀时间。
他就所以说没有大块时间嘛，
就可能
没有大块时间去玩，
尤其他还是联网类的，就可能得有个几十小时你才入门的，就是大概玩明白这个游戏的所有系统了。
嗯、
然后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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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可能得那样，是那种。
是是是是是，就包括说辐射四的话，其实如果说你深玩，就即使它的内容在很多地方被砍了，
是
你要深玩的话，也得有一两百个小时才能把所有东西体验完。
嗯，
真的啊、哦，
对。所以说，就因为他明年还会继续更新其他，明年
还会
上半年还会更，就是其他的资料包。所以说，希望尽量找一个完整的时间就多玩玩。
嗯
嗯，对，
是嗯，
你在家没事的话，你可以下个七六玩玩。 是在叉 GP 里，
可以可以。
等什么时候？
二零七七之前可以玩。
过年或什么长假的时候，有大块时间的时候，
嗯，
对，
适合玩一玩这个。
也希望备赛全线游戏能尽早直接全部进入叉 GP。
啊，
对，现在还是有几个就是那什么的没上 PC 的，
没上 PC， 对
对
对。
然后主机这边好像也差了一两个吧？
对，
啊，就是备赛的游戏。
对，但就不能说什么事儿都是吧？
能
慢慢来，都慢慢来，慢慢来。
早晚的事，这不都一家人了吗？
是是是是，好事多磨，
早晚的事。
嗯
嗯嗯。然后说一个有关雨果奖的啊，雨果奖是这个科幻界很重要的这样一个奖项啊。
还在说这事啊？
啊，
给二零七七加了个奖？
不不不不，不是不是不是，就是那个前一阵儿这个
那威廉吉普森第一个不同意，
联合主席啊。
嗯，
克雷特·福泽的说啊，2021年会特别增加游戏奖项。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的直观的反应是：你他妈早该加，你早就。
但是他说那个理由特别的
很牵强，
很牵强，
非常牵强。说因为疫情期间呢，就是很多人都在家里待着玩游戏，
玩了很长时间游戏。我
干科幻的，就是科幻作品界的同僚们啊，表示说远超自己预期的时间啊，在家待着主要就玩游戏了。那大家认识到啊，游戏这个东西很重要，
所以他们是不是心里有一个什么游戏想给奖，反正就巧立名目。
不是，我觉得这个从我个人
如数奉还
啊，从我个人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就是说科幻这个内卷圈子，你知道吧，就他们本身在文本创作方面表示出了这个远超预期的傲慢。
这什么，我们科幻作家们啊，我们自己办个奖，
那你妈老婆罗门了好不好？
我们想颁奖，我还得说巧立名目，我还得看人脸色。
不是，你知道吧？
就给了
他增加这个游戏奖，我觉得
不是，我觉得最逗的是他们说了，就是2021年加一下
啊，
然后也不是常驻奖，就
他也没说是不是常驻，
就2022年可能又没了。
对，
就很奇怪，2021年你到底想颁给谁？我就想知道，就是
你想干嘛呀？
你到底是为了谁要设一个奖？
不怎么着，我觉得这个
我希望是质量效应新作
不。我需要特别说一下，本次特别增设的游戏奖会与文学奖一样，于从2020年发布的作品中进行评选
啊、哦？好吧，那实至名归，
十三级兵防卫权，
哎，也行。
对，
嗯、
先给科幻的一封情书嘛。
行、
嗯，
他们听到了可能。
总之，
一个得雨果奖的游戏，这个说起来也很牛逼啊，
是
得了雨果奖是吧？
哎，
的游戏，
嗯。
挺好，那下一个其实就是
那么多、啊，
对，最后一个了，最后一个了，就《地铁2033》已经发售10周年了，
嗯，
啊，从二零一零年到现在已经10周年，
是他的第一座吗？还是2033？
对啊 ，Four Games 第一座、哦。我们之前讲这个地铁历史的时候，其实讲过这个张铁啊，但是
你看人2033、2077。没事没事，开就是很冷，很冷很冷，
这怎么接？我天哪！
对子呢是？
上就先为那英灵殿做点准备是吧？
嗯嗯、
就 Four Games 本身在宣布，他正在积极的探索地铁这个 IP 未来的可能性。
嗯，
就因为我们都知道他，他基于原作对这个世界观进行一个拓展，原作本身在大量的同人和二创，以及就是作者本身的这样一个基础构架的延展下，其实它的可能性是非常多的。
嗯
啊，
那个原著作者跟他们关系也是很好的，
关系一直很好。
这个和巫师那边情况不太一样
啊，对对对
啊、嗯。
然后就是本身来说 ，Four Games 它作为一个就是在乌克兰公司嘛啊，虽然说乌克兰本身的状态比较动荡，
是，
但他们其实也已经坚持了15年了啊，所以他们希望能够与母公司。啊，自己的母公司 Sarinteractive 啊，合作探索多人游戏的可能性。
嗯，
同时呢，他们也表示说，他们的重点仍然会放在这个有丰富剧情的单人剧情游戏上。
嗯，
话都他说了、
啊。不过他们其实就是在叙事方面是有两把刷子。
嗯
嗯，挺厉害，很厉害。尤其就是，这里还是要稍微安利一下，就是这个地铁最新作啊。
嗯
啊，如果没有玩过的话。建议朋友们赶个打折的时候入手。
打折前几天 Steam 打折特狠，
对啊，
我买了一个。
是啊，就是建议打折的时候入手，就是你能够从中享受到那种
巨好，我操，
古典单人剧情的体验。
这可能是很多人 XGP 玩
很舒适，非常舒适。啊、
Axie Dust 这一座，包括后续两个 DLC， 那简直就是完美制作。
真的吗？
对，
这么狠，
这种脚本故事类 FPS 在现在这个时代的完美制作。
对不起，我玩了前4-5个小时，我觉得有些剧情挺傻的，对、
嗯、
我自己的感觉啊，傻傻的。
换成这个
不接受，
换成俄语配音，
啊，
必须换成俄语，
一切都解决了。
我现在是英语配音，
我开始英语配音，我还这哪儿的都
英语配音，
那怎么对？这游戏怎么这演出这什么台词这么傻？换成俄语啊，这就差，马上对味儿。
我就玩到有一个，就是你不这不算剧透吧，就大概说说，就是你第一次被逮，
嗯，
然后一个老头说啊，你往这儿爬，往这儿我给你开门，然后往下走，你就能出去了
啊。
我自己觉得有点生硬啊，
就
哪儿啊，我都不记得了。
哎，我现在特想让他玩玩那个半条命，你知道吗？
二啊
，Alex，
我没玩啊。
你说二吧，
不是 Alex， 二的肯定玩过，
我玩过啊。艾利克斯我没玩，
他好像不太喜欢那种老那种特老派的那种
老式演出，
那种演出式的 FPS。
我觉得就是这个，就是明显是服务于工具。
就你不都说艾利克斯特好特好，怎么怎么好吗？
嗯，
我说叫他玩，他可能不一定觉
得好，他可能不一定觉得好，
对，
是
有可能，有可能。我觉得、这个、
他选 COD 那种节奏快，叭叭
干的那
种，不是，
我是觉得这个人出现在剧情的这个位置，就是为了剧情。
就工具人呗，
对，
嗯，
就只有他能告诉我怎么走，但是他存在在这个剧情里合不合理，设计者不管。
这老头啊，
就一上来告诉你怎么开动这个火车，那老头
哦
啊，
开火车那老头啊，
你还没出战呢。
对，我已经到地面了，
没我多呢
啊，我玩的比较短嘛，但是我玩的很慢，
序章没过呢。
对，可是前半段我就觉得这个角色有点怪，
干开火车那老头很重要，
就有潜行的段，然后就把他就拉不稀巴把火车弄
上，
把
一块都开
走
嘛，
是那个吗？
对
对
对, 对,
对，但那老头是挺重要的，后来也有他，
那可能后来我还没到嘛，我前面玩的短啊，
好，
我觉得可能还是
主要看故事，我觉得、
啊、
那故事挺好的，
我觉得可能还是没用俄语的关系，
有可能吧，有可能吧。
而且那个就是那种剧情演出式的 FPS， 它其实有一些那种就是就像那个舞台剧似的固定的那种表
套路吧，
表演方式似的，就是你们是。玩这么多年过来，你特别习惯这个东西，
习惯
觉得这个游戏就是这样的。
对对
对，
但可能不太习惯这种，就觉得他是玩别的游戏过来的，你知道吗？就是这游戏的演出怎么这样？就是那人都那么说话，然后你懂我意思吗？
就很表演。
对，它是一种特别 FPS 定式的那种演出方式。
它挺古典，反正这游戏
对它
还是很古典。
它演出真的是古典演出，因为如果说你把它的中间的演出都当成戏剧式过场，这个事儿就很容易理解。
不过确实，因为我觉得。我正经玩 FPS， 然后我觉得特别好玩，然后一直顺下来的这个习惯是从荣誉勋章开始培养的。
哦，
而荣誉勋章那帮人后来就现在在 Respawn 嘛。
就我玩地铁就非常强烈的半条命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
他就是那种
感觉，就那个路子过来的，
就那路子、
啊，就老派演出，老派演出。我觉得就是在这一点上来讲的话，就是地铁的归来这一作，其实是你今天能够到现在为止能够体验到的最好的。老派古典演出的 FPS，
玩吧。
但是我跟你说 ，Alex 太你妈古典了，
正
式
玩
是吗？
我操，就简直就是《半条命二》的那个原汁原味。
人都批评说你们打都
就是在
都没打通关就在这尬吹，
就是那个氛围，就是让你在
没吹啊，
真的好，
没说您，没说您
我吹了，
啊、你吹来着，
我只玩两关，
对，
啊，
有人吐槽的说你都没通关，在这尬吹、啊，
对，通关我觉得可能更牛逼，我
说后边不是不说后边更好，
我下次去上海，我去杨毅家
不用
给打通，
小豆家里有，咱单位也有，
批点款，批点款，
我没有，我外头在导演那儿呢。
不是必须 index，
对，
那也
不说必须 index 好吗？就那个
五
指，
你
也五
指识别系统才能有那个感觉。
你那能来一套不完了吗？怎么样？不能提前，这没劲。
那要不这样，那个
要不都回家办公？
来，对对对，
一人来一套。
制定一下回家，你制定一下回家办公计划，回头再买一套。
贵吗？是特贵吗？
贵一万多，
那还行吧？你个人买贵是不是？那。
别
那咱们整资料的话，那就是不是也就还可以是吧？
嗯，
没事，下期改成手机录音，把这些都全卖了，换
对对对
对，
这台卖不了几个钱，
这够狠的，
这卖不了几千。
哎，
好吧，
行，
嗯，
我这边没啥了，本期是不是
也差不多
了？
就我觉得花一万多配电脑，真不如花一万多买一个 Index，
然后你还得有一好电脑。
你肯定得先好电脑，
那这说
到了点上，
你没有两万电脑，你就一万多
买 Index，
你得跑得动啊。
最后一个新闻，猎杀 T34 正式确定在12月11号登陆内地院线，是一个电影新闻。好了、
哎、
啊，这周大概就这些了。
坦克那个是吧？
特
三四，特
三
四，特三
四，好，
请读特，不要读 T。
好好，听您的，听您的，
啊、
哎，嗯，
行。
哎，你们那个范，你们那个群体叫什么？战粪还是什么？什么
不是，不能。
粪海狂区。
哎，不要每次都提这个，就已经有人说了孙扎无处不在。
听起来是一部经典电影，
特大气那个。
对对对对，
史诗电影，
粪海狂区
是真那个屎啊！
对，
史诗电影，
粪海狂区
听起来就跟什么末路狂花、
怒海狂花
似
的。
然后海报都是那种大浪什么的，那里面
都
是黄
大区什么钢铁大区。
行行行，
你别说了，上次阎王汤已经有人就是已经有人抗议了。 说行了，
完了，这周两期屎尿屁，
嗯，太逗了，我操，
受不了，
赶紧结束，
大伟太逗了，
结束结束，
下期再见，下期再见，
拜
拜
拜
拜
拜
拜。